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四，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在复杂环境下顶住压力，保持动力，展现活力，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全国夏粮产量为历史第二高产。
我国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
各地以赛事为媒，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俄罗斯称，俄方高度关注西方讨论攻乌远程武器。乌克兰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
加沙停火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以方让步换60天停火。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推各国共同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在复杂环境下顶住压力，保持动力，展现活力，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内需扩大，带动进口趋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15号，300台上汽大通纯电物流车首批车辆从上海海通码头正式起运欧洲。这批纯电物流车搭载行业首创的纯电动专属平台，还根据当地使用场景需求进行了优化开发。这也是全球物流巨头 DHL 欧洲地区采购量最大的中国品牌汽车。DHL 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
我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就代表了世界新能源汽车。现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只要提起新能源汽车，就要提到中国。中国的电池技术、充电设施都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我们经过综合评估与中国车企合作的原因。
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际市场需求变化，量体裁衣，提供差异化定制化产品。在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动滑板车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将4500多台电动滑板车打包装箱运往荷兰。品尼高运动用品苏州有限公司仓储物流部负责人陆颂。
我们针对国外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使用场景等要素，不断研发新品。像这款最新推出的全地形滑板车，采用了双联排前减震11寸真空全地形胎，可以在十字路上丝滑畅行，全速续航可达40公里，最大续航可达70公里。
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9.2%，连续9个月保持增长。机电产品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增长超20%，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增长12.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上半年我国出口平稳增长，底气就是完备的产业体系，动力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本质上就是不断以高质量的供给来适配了国际市场的需求。相信下一阶段我国出口将继续风雨无阻向前行，风雨之后见彩虹。
中国外贸的韧性来自于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也来自多元化市场的不断拓展。今年上半年，我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新兴市场贡献了更多增量。眼下，位于浙江湖州美庄小镇的浙江美心化妆品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泰国的眼影系列产品。公司副总经理张宝。
在当地海关和商务部门的引导下，我们在立足欧洲市场还有美洲市场的情况下，又开发了一些一带一路的一些新兴客户和市场，也在这种新兴市场的拓展下，使我们在一到五月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也是我们全年达到1亿的产值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不断扩大的朋友圈拉紧了经贸合作纽带，立体的互联互通让各国特色货物能够更加便捷的双向奔赴。7月10号，装载母婴用品、医疗耗材等货物的首趟东盟快班回程班列在重庆中转，通过全程一次委托、一箱到底、一单到底，实现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分段运营到联动发展。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规划发展处处长蒋新生：
我们将发挥通道叠加的区位优势，提速建设146个集疏运重大项目，力争今年枢纽通道连运量再提高20%。通过构建链接全球、立体高效的通道枢纽网络，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和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提供坚实支撑。
爬坡过坎，关键是提振信心。最新一期中国海关贸易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出口企业和进口企业信心都连续2个月回升，全球形势不确定性上升，中国的政策稳定性和规划长期性更显得珍贵。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外贸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实现了总量增长、质量提升、变量可控。尽管面临外部不确定性，但多元稳定的市场、创新优质的产品、应变求新的外贸主体，让我们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拉马福萨总统成功会晤，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前年，我同副总统先生共同主持召开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8次全体会议，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广泛成果。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合作高质量发展，服务各自现代化事业。马沙蒂莱表示，南非高度重视南中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发展强劲，愿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推动南中非中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全国夏粮产量为历史第二高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今年以来，我国夏粮生产克服局部地区较重旱情影响，实现稳产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国夏粮产量达2994.8亿斤，是仅次于去年的历史第二高产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
早稻目前收获60%左右，丰收在望，秋粮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长势正常偏好，下游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水果供给充裕，品种丰富。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97.9%，全力落实肉牛奶牛纾困政策，肉牛养殖总体实现扭亏为盈，生鲜乳价格筑底趋稳，
农民收入、农业投资和农村消费保持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93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2,409亿元，同比增长4.9%。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农民收入啊，上半年是保持了平稳增长，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0%。下一步， 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着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收途径，稳住增收势头，强化农产品产销衔接，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提升农民就业创业的质量。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任务艰巨。麦尔丹·穆盖提指出，上半年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截至六月底，全国已累计帮扶超过680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3283.3万人。下一步将推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的基础上发力，确保过渡期圆满收官。
国新办今天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达到483家，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宇介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20年的 80.05 分提升到2024年的 82.36 分，知识产权保护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布局建设128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 15.5 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个月，均跻身相同审查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 44.9% 提升到2024年的 53.3%。 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 1.76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知识产权运用取得新成效。申长宇还强调，我国国家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达到483家，实现省级层面全覆盖，知识产权服务达到新水平。
上线运行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汇聚400余项知识产权基础数据，实现知识产权全链条业务一网通办。全国专利代办处数量达到34个，商标业务受理窗口增至367个，知识产权人才超过100万人，职业专利代理师人数超过4万人。
此外，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排名提升到第11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连续2年位居全球第一。我国企业连续4年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获奖数量位居各国之首，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知识产权合作关系，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取得新突破。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办，国内重要产业集聚地的企业积极组团参展，预计展期内将有超过100项首发首秀首展，比上届增加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为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发展，强化区域协同效能，在此次联博会上，各省市组团参展的规模再度拓展，能够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优势环节与亮点领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共有13家杭州企业踊跃参加本届联博会，展现杭州推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的雄厚实力。在联博会现场，浙江强脑科技展台负责人潘思雨表示，他们带来了一款智能仿生手产品，可以帮助残障人士重新拥有写字弹琴的能力。
它的一个原理就是残障人士去匹配这个仿生手，它戴上之后，我们里面有内置的一个8通道的电极片传感器，就是超级传感器，它会读取到残障人士皮肤的一个神经电和肌肉电信号，就是它会去用算法去解析大脑在想什么，我们解析出来之后就会给这个手一个相应的指令，从而就是大脑想什么，这个手就跟着做一样的动作。
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专题展区媒体负责人李盛堂表示，此次湖北共有20多家人形机器人相关企业参展，带来了20个人形机器人本体和61个核心零部件参展，集中展示湖北在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特色优势。 呈现其在城市治安、公共安全、消防救灾、医疗康养等场景的深入拓展应用。
可以说我们湖北是带着整个产业链过来的，那么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次专业性的对接会和这样一个专业性的这个专利展区啊，来为我们湖北的这些人机人找到更多的上下游合作伙伴，由我们全球甚至全国的人机人产业发展啊，然后提供一个这样一个交流的一个合作的平台。
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 55.2 万起，与去年同期相比起数基本持平，亡人伤人损失三下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接报处置各类警情 124.2 万起，比去年同期增加 7.7%。 从火灾情况看，户外火灾占比较大，农村火灾及亡人占比过半，电器故障、生活用火不慎、吸烟、遗留火种等是引发火灾较多的原因。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高级指挥长刘基阳介绍，
从时段分布看，夜间亡人风险高，22时至60时火灾起数只占火灾总数的 15.1%， 但亡人数占比 42.1%， 该时段发生的较大火灾占总数的 56.8%。 需要注意的是，经营性小场所发生多起大火，与去年同期相比，虽然起数下降两起，但亡人上升 39.5%。
针对经营性小场所火灾亡人突出问题，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一级指挥长韩晓鹏表示，将开展针对性排查整治。
经营储存居住三合一以及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这类场所，人员住宿区域和经营仓储区域要完全分隔开，保障场所内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安装户外牌匾和防盗窗网时，要预留可从内部开启的逃生出口，规范用火用电安全管理。
各地以赛事为媒，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将于本周末打响。19号晚，苏超积分榜目前排名第一的南通队主场对阵排名第二的盐城队的焦点大战，将在南通足球训练中心如皋基地举行。作为赛事主场所在地，如皋市也已备好观赛大餐。如皋市某城市综合体负责人贾一波，
在赛前我们都会去做游戏的一些预热，包括一些射门球赛啊，包括趣味问答，然后相应的会给到一些观赛的一些球迷和顾客优惠券、抽奖的一些奖品，包括我们的横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物料，为我们南通的球队去做一些呐喊和助威。
苏超开赛以来，票根经济爆火，二场消费升温。除了凭票根享优惠的商超、住宿和餐饮企业等，在提供视频观赛场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各餐饮门店、商业综合体等销售额增长明显。在南通市内的一个大型城市综合体，两块观赛大屏已经准备就绪。综合体负责人顾敏介绍，7月18号到20号，这里还将同步举办促消费活动，
有50家品牌的商户来参与，主要包括一些啤酒呀、咖啡呀、一些汉堡之类的。有那么多的游客到我们南通来，那我们也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所作为观赛点嘛。我们的客流和销售都是同步增长的，基本上都增长幅度在20%左右。
2025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也将于本周末进行，部分场次门票已经售罄。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赣超为文旅消费再添热度。南昌市体育局局长汪芳介绍，在南昌，球迷凭球赛门票可享景区门票、住宿、餐饮、商超购物等多类优惠。
我们有很多丰富的文旅产品和文旅的节目的展演，同时呢，我们在比赛的现场还有极具烟火气的集市，是专门为我们的到场球迷来准备的。
在赣州，从烧烤摊到餐厅酒楼，赣超的人气带来消费增量的节节攀升。赣州某酒店负责人张英梅，
我们的球赛房在提前几天的时候就已经预订满了，基本上都是外地看球赛的客人比较多，入住率的话相对于以往有明显的提升。
浙江省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2025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浙 BA 正在火热进行。在揭幕战举办地浙江绍兴诸暨市，浓厚的篮球氛围再次点燃大家的篮球运动热情。
来，你先发球。
傍晚时分， 位于诸暨城东的一家篮球训练基地人声鼎沸，在教练的带领下，孩子们正热火朝天地练习运球、投篮等基础动作。家长郭林丹：
这边现在氛围很火，想带他提前融入这个氛围。
教练张攀峰介绍，最近在 GBA 等篮球赛事的带动下，培训报名人数大幅提升，
比以前要增加了六七个班次，基本上每个教练都是课室都是排满的啊。然后呢，我们教练现在也大家也很辛苦，也很忙碌，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这基本上都是有课的。
今天起，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式迈入免签时代。至此，中国已与158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根据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互免签证协定，从今天起，持有效的中国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和马来西亚普通护照人员，以休闲旅游为目的，在缔约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者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而且每180天累计停留不超过90天，可免办签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吕宁表示，
国家移民管理局积极推进移民管理领域制度型开放，不断丰富免签安排，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签证便利化政策措施有效带动了大批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商贸，拉动了入境消费持续增长，进一步增进了中外民众的了解与友谊，稳固架起中国与世界交流交往的重要桥梁。
目前，中国已与158个国家签署互免签证协议，中国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进入暑假，中国各出入境口岸外国人入境旅游人数出现明显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到中国。数据显示，7月1号到1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超64万人次，其中外国游客17.1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北京边检总站执勤一大队副队长尹丽介绍，
北京边检总站研发上线旅客资料录入自动回填、航班旅客流量预测等8项应用程序，外籍人员通关效率提升约30%。在各执勤现场设立临时入境许可签发专用区域，新增11条专用通道，推动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效率提升60%。
据各大旅游平台预测，我国下半年入境游热度有望再创新高。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4亿人次，同比增长6.7%，创历史同期新高。
上海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经上海口岸出口汽车127.5万辆，同比增长13%，出口量居全国首位。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6:55，2025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5亿。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近日表示，俄方正与中国和印度就恢复三方合作机制进行谈判，俄罗斯对推动该机制的运作保持积极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中俄印合作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进步。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中俄印合作保持沟通。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说，关于西方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作战武器一事，在俄方议事日程中处于显要位置，俄方正高度关注所有相关消息。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佩斯科夫16号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呼吁各方共同向乌克兰施压，促使其与俄进行直接谈判。他还称，关于西方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作战武器一事，在俄方议事日程中处于显要位置，俄方正高度关注所有相关信息。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16号指责俄罗斯通过舆论战推卸责任，称乌克兰同意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基辅方面一直准备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理区域开展此类谈判。瑟比加还敦促欧盟尽快通过第18轮对俄制裁。目前一些国家以禁止俄能源进口将影响本国经济为由，将该方案搁置。斯比加强调，欧盟应加大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前。据了解，当地时间16号，欧盟再次就第18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进行审议，未达成一致。此外，乌克兰政府的改组继续，乌克兰最高拉达及议会已于16号批准了乌总理什梅加尔的辞职请求。当天，泽连斯基即提名什梅加尔出任新任国防部长，并表示相关任命旨在提升乌军工实力。他对乌新政府提出明确要求，要将乌产武器的使用比例提升至 50%， 并切实增强乌武器生产能力。16号，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称，与北约新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完成首次通话。通话中，美国和北约均做出了对乌提供坚定支持的承诺。
关注中东局势，叙利亚外交部门16号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以色列当天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和南部苏维达省政府机构和民用设施的侵略行为。以色列当天继续对叙境内多处地点实施空袭。此外，据消息人士称，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16号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叙利亚政权领导人沙拉17号就叙南部苏维达省武装冲突和以色列介入冲突空袭叙利亚多地发表电视讲话。他说，苏维达省部分武装团体因长期争端爆发冲突后，叙政权坚决介入调停，但仍有非法团体蓄意制造混乱。他指责这些非法团体的头目几个月来拒绝对话，将狭隘的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沙拉谴责以色列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手段在叙利亚制造冲突和争端，试图将叙利亚拖入战争。他说，以色列近日大肆袭击叙民用和政府设施，试图破坏叙恢复国家稳定和驱逐非法团体的努力，使局势严重复杂化，冲突大范围升级。沙拉说，叙政权决定将维护苏维达省安全的任务交给当地派别和宗教领袖负责，这一决定是基于当前形势对民族团结严重影响的认识，是为了避免国家陷入新的大规模战争。另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与斡旋方卡塔尔和埃及的代表16号举行了会谈，以方提交了一份新的从加沙地带撤军方案。根据该新方案，以色列做出了更多让步，将在拟议的60天停火期间从加沙南部的莫拉格走廊撤军。消息人士表示，斡旋方认为新方案增加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目前相关方正在就以色列在拉法地区的军事存在问题展开重点讨论。据一名以色列外交官称，与哈马斯的谈判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他无法给出谈判时间表，但相信达成一项短期停火协议是可行的。他强调，以色列并未承诺结束冲突，此次停火将是暂时的，持续60天，在此期间将就实现永久停火进行谈判。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按照此前对日致信中提到的 25% 来执行对日本的关税税率，并可能很快与印度达成贸易协定。他还表示，有意对超过150个美国次要贸易伙伴统一加征 10% 到 15% 的关税。
伊拉克内政部17号表示，该国东部库特市一大型超市突发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1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刘家荣、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